22章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哦，这个赔的相当多啊。那么为什么要赔这么多呢？好，如果我们说是饥寒起盗心，那他不可能赔啊。他偷了一个牛，他已经是够穷了，偷一只牛你还要赔他赔四倍或五倍，这个好像不合理。不过我想神还是用很严厉的方式要禁止偷盗的事情。饥寒起盗心，如果在以色列社会你真的是饥，你真的是寒，可以有几个做法。我们说到最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卖掉，卖做奴仆。我们刚才看到事实上这可能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如果不是把自己卖掉的话，在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神对穷人也有一些特别多的眷顾。那所以这里恐怕不是饥寒起盗心，就是起贪婪的念头去偷了，所以要很严厉的禁止，用严厉的制裁来禁止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那个税吏长撒该，他就是讹诈了别人，他赔四倍。那他当然赔得起啊，因为他已经是财主了，他从讹诈的钱里面发了大财，他可以赔，不管可不可以赔，或者是四倍或五倍或者应该更多倍，这个也不是重要，重要是你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当你这样做了，你有赔的意思的时候，这是一种悔意，那这是好的哈。第二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人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这也很特别哈，我想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有贼来挖你，在晚上惊慌的时候你把他打死了，这个是没有罪，或者说没有流血的罪，或者说没有杀人的罪，也就打死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偿命。可是如果太阳出来，你已经看到他不是要蓄意谋杀的，他是来偷东西的，那这个就有流血的罪了。就你有杀人罪，可能你不需要被处死，但是呢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处罚哈。那这我想还是对人民的一个保守，而且要人谨慎。第五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我想这些都是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的事情，但是从我们今天来讲可能是不同情形的。我们今天不是畜牧的社会，可是我们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或者邻居相处的时候，我们去占别人的便宜呢？占别人便宜是不应该的，要赔，而且要上好的赔还。第六节，若点火烧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或站着的禾架或田园的茎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啊。这个我想我们在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形哈，就是烧这些东西哈，那甚至在高速路旁边有的时候烧太多的时候会造成车祸哈，那这都需要小心的。哎呀，我们做任何事情，我想起英国的诗人江当的哈，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做事都会影响到别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更是会影响到别人。这里规定的虽然是以色列的群体生活，但是那个精神我们想也是可以用在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对特别穷乏的人，教会里面我们当然不会打人杀人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的时候用文字伤到了别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或者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生活，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太自私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太不谨慎了？对于会伤害别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加以约束啊，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去想哈。点火烧荆棘，你有没有想到会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每一个对别人的考虑都是要多花力气的，爱真的是要花力气，关心也要花力气，跟邻舍一起生活要花力气。我们愿不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呢？不管愿不愿意，神都要求我们这样做。 第七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为牛，或为驴，或为羊，或为衣裳，或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好，这也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偷我的东西。第七节讲的还不是直接的，就是我把一个东西给你看，我请你看守，然后呢不见了，那他说是被别人偷掉了啊。那我们想到很明显的就是，那你起码有负责要赔偿嘛，人家请你看嘛。但是各位，这个又我们要想到了，请你看，你能看到多仔细呢？好，哎，我的小孩子你看一下，结果等下摔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的，那看守的人也许真的是很无辜啊，他不是故意的，或者是我们说其他东西看一下吧，我们今天大概不太会把什么东西给人家看一下，但是一下没有注意失去了怎么办。我们也记得亚哈王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神要借着先知去提醒他，这个在列王记上第20章，因为亚哈中敌了，那么有人就说我要看守这个人，请你帮我看守，如果你把他失去，你的性命会代替他的性命。结果忙乱之间那个人不见了，以色列王说那你就应该赔性命啊，或者说要交出伊塔连德啊。那个先知就说，神也是把一个人交在你手里，要你灭掉他的命，你不灭掉，所以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啊。看起来这种看守人要有相当的责任是对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说，可能事情有点复杂。一方面有的时候真的是忙乱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要看的东西不大容易看得住啊，他不是故意的，那只好到审判官那里来决定。那另外有一种可能，他是监守自盗，你请他看看了，他喜欢了，然后说不见了，然后两个人就要去找法官来决定了，是不是他偷了，我请他看，结果他把他偷掉了。那其他有什么东西掉了，不一定是人家看，只是我觉得你拿了我的东西的时候，那就要由审判官来决定。那这个时候一个审判官多么需要有智慧看得清楚呢？那个掉东西的人如果是很有钱的人，如果被怀疑是偷东西的人是一个很穷的人，我们会不会势利呢？我们会不会偏袒穷人或富人呢？这都是在我们今天社会中还会有的，有一些失散，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我们希望能够自己不能解决，就只好由第三者希望真是公平有智慧。第十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就要凭这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你说不必赔还呢？我请你看，你怎么不赔？我们刚刚看亚哈的例子，亚哈还说你应该赔，不过那是讲定了。现在在这种情形下请你看守，我想是一个人情吧，那就不必还。我想在这些时候我们都要抓住那个重点，或者我们要猜到想到那个重点到底是怎么样。这我想今天在保全人员之下，如果失去了，是不是保全人员需要负某种责任呢？那当然也看那个约定了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名画展览的时候，那恐怕都有讲，如果被偷了或被伤害了要怎么样，这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这里不是一些特别的个案，就这样讲，一般情形你托人家帮忙不见了，他如果真的说他没有拿，他没有跟人家勾结，就是不小心啊，这个不必赔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蛮宽大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不要尽责任，因为这好像不是一个专职的，就是临时帮一个忙。 十二节，牲畜若从看守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偿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做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好，我们说了这个跟前面的不一样啊，邻舍看守和看守的不一样。这里看守要赔的那个是专职的，这种邻舍看的呢是一时请他帮个忙的哈。第十四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因本是为雇价来的。我想这些都我们可以找到好多的漏洞，或者说我们都可以在其中觉得说这个对这方面不公平，或对那方面不公平。我想这些我们不要那么追究，就是一个大概吧。如果我在借东西的时候你也在旁边看，也就是我不是故意把它用坏的。我像你借了牛，就牛耕田的时候它脚怎么突然那个受伤了，或者是突然折断了，你就在旁边，主人就在旁边看到，我没有把你的牛特别的虐待用坏。我们借别人东西常常是不小心用嘛，你看到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故意的把它弄坏，那就不需要赔偿了。如果是雇来的话呢，是用雇价就够了，也不必赔偿。十六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去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这个是对婚姻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恰当哈。你引诱别人了，然后就人家非跟你结婚不可。但这个到底是对哪一方面有利或没有利呢？圣经里总是希望，避免这种婚外的性关系，一旦发生了，总希望能够不要有更多这种情形发生。也就是说，你们既然有了关系，能够可能成为夫妻是最好。实在是不行，我们也不大喜欢听这样的话，就是有遮羞费了哈，就是要赔钱了。至于说这个女孩子以后的婚姻怎么样，那也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讨论的了。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尽量不要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